我们继续啊，上个礼拜所谈的这个章节啊，修持方法。今天呢，我们在谈啊，在修行修持的过程当中啊，要注意的啊一些啊重点。我们看108页倒数第五行：于未得一心前，断断不蒙见佛之念。能得一心，则心与道合，心与佛合。好，这个章啊，这一段呢，主要就在讲，我们呢不要一直在想，在求见到佛。好，在未得到一心不乱以前，我们不要心生这个我要。好，一定要见到佛的这种念头。好，为什么呢？底下就会讲到，如果得到一心不乱，那自然心跟这个法跟这个道就合了，自然我们这个心跟佛呢的心呢就是合在一块。这时候啊，底下欲见则可顿见，不见亦了无所碍。就是有见到跟没见到心里都了无所碍。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即使想见到啊，就可以顿见，马上啊就可以见到，这是一心不乱以后。那么没有见到心里也不会有所挂碍，因为不会被这个所执着。底下，倘即欲见佛，心念纷飞，欲见佛之念，故结胸襟，便成修行大病。久之，则多生怨家。乘此造妄情想，现作佛身，企图夙愿，气爆夙愿。好，这一段很重要。假设我们一直想要见佛。在还没有一心不乱，我们身心妄想纷飞的时候，就一直想要求感应。这时候你这个欲想要欲见到佛的这个心念会固结在我们这个心胸内心里面，这时候就会成了一个修行大病。好，就会成了一个病。久而久之多生怨家，就是多生累劫的冤亲债主，这时候会趁此造妄，我们这个狂啊，这种啊躁欲之心啊，狂妄的这种情想，一直想要求感应的这种心，而化作这个佛身，化这个佛的样子来。扰乱你，企图夙啊，气爆夙愿，来扰乱你。好，因为多生累劫的冤亲债主，很多时候没办法害到你。他想到你原来执着这个，他就现这个来扰乱你。好，好，我们看下面，自己心无正见，全体是魔气分，一见便生欢喜。从之魔入心腑，着魔发狂，虽有活佛亦如之何矣。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没有正知正见，那这时候一执着要见佛的这个心越来越强，然后冤亲债主就趁此啊变现一个佛像来扰乱你，那么你身心呢全体是魔的气氛。这个魔的气氛呢是指我们这个身心一直想要求感应的这种气氛。好，这份心那时候我们一见到这个冤亲债主画的这个佛像，画现的佛像，你就心生欢喜。这时候一欢喜心一生起来，魔就入到我们心腹里面了。 便会着魔发狂。这时候即使活佛也没办法救你。但能一心何须欲见欲计见佛与否？如果能够啊一心，那么我们就不会去啊，我们就不会去想我要不要见到佛，心里连这个都会放下。一心之后，自知张匹啊，张匹。张品的意思，这个张呢就是善良的善，好，品呢就是不好恶的意思。张品两个字呢就是善恶得失，善与恶，得跟失，得失心的得失。那么一心不乱之后，我们自然就有智慧，看得出善恶，看得出得失。不见故人功夫上进，即见更加悉心专修，断无误会之咎，唯有慎进之意。我们没有见到佛，固然功夫能够越来越上进，即使见到也会啊，心呢也会悉心下来，好专修，好，就是不会执着我要见到佛。好，这时候我们断无误会之咎，我们那种不执着的心，不要执着必定见到，一定要见到佛的这个心，这样子的话对自己啊，就只有好没有坏。好，我们就不会有误会。意思是说啊，愿经在主现出来的佛像就不会，也不会误认为而干扰到你，只有让你自己这时候就会越来越进步，我有慎进之意。好，我们看第三行，世间不明理人稍有羞耻，便怀月份期望。如果世间这些念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稍有一点点感应羞耻，就怀有月份的期望。月份期望就是真的很想要见到佛的啊这个报身，就很想要见到佛的三十二相好。好，见到就会开始慢心傲啊，慢心，然后狂妄心都会出来，这时候就很危险。譬如魔镜尘垢落尽，决定光明尘漏，照天照地，若不自立于魔而但妄发光，全体垢秽，若有光身乃属妖光，非净光也。这里用这个镜子来描述，描述的非常好。就像我们要这个铜镜要磨，磨得非常亮，它光明才会陈露出来。好，把这个镜子表面这个尘垢把它磨掉了，光明陈露出来了，那自然照天照地。意思是说一心不乱之后，自然而然啊，自然而然就可照天照地，光明呈露出来。那什么东西在我们前面的影像照到，就像镜子啊，你什么影像在镜子里面呈现，镜子都不会受影响，镜子本身很稳啊。好，所以一心不乱之后，你任何的境界在前面你也很稳，你不会受影响，你不会有被被这个境界所拉走的啊。我们常常遇到境界就被打败了。好，那一心不乱之后，它是不会这样的，就像镜子一样。好，但是呢，好，109页第四行下面，哈，若不自立于魔 而但妄发光，全体垢秽若有光身，乃属妖光，非净光也。啊，这比喻讲得很好。如果我们不致力于把这个镜子用心去磨它，结果镜子本身尘垢那么多，我们还要望着它这个尘垢很多的镜子发光，那这样子全体垢秽的镜子如果还有光身，那一定是妖光了，那一定是妖光，不是真的光，非净光也。光恐汝不善用心，或自自失善力，退人信心，是以补书所以耳。这光呢，就是指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啊，他说啊，印光大师自己跟他讲。恐汝不善用心，我很怕你不懂得怎么用心念佛，怕错用心。错用心就是错误去执着要见到佛，执着感应。适当的谈一些古人的感应哈，是可以让我们增长信心，不是坏事。但是太常谈自己的感应，就变成太执着了，有时候是一件危险的。好，如果太过去执着我们自己的感应，那就要留意了。好，或自自心自私善利退人信心，所以一光大师他就讲啊，我很怕你不善于用心去怎么念佛，我怕你失掉这个善的利益，这个福念阿弥陀佛的殊胜利益，而造成退人的信心。好，所以呢，这时候补这个书给你啊，补这封信给他。有名云：“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好，有名延寿禅师他就讲：“只要能够见到阿弥陀佛。”那何愁不开悟呢？意思是我们求到西方极乐世界比较重要，不是求今生要怎么见，怎么去啊，一直见佛。好，今历其辞曰：但其心不乱，不计见不见，知此当人自立于心与佛合之道矣。我们呢，要期待的这个念佛号阿弥陀佛号一心不乱，我们不要去记见不见。好，这样子自然，好，自然就能够心跟佛就能够相应了，这是自然的相应，自然的相应，不是求相应。好，这个一心不乱哦，这个一心不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心不乱，这份放下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的染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心没有啊，没有改变，啊，没有改变。然后念佛的心啊，都能够保持着清清楚楚，净念相继。是这个心不乱，所以这一心不乱不是只有定而已，那个是一种啊，求生极乐世界这份心，以及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以及净念相继的这个心都没乱，都很稳，很稳定。啊，这时候你不计见不见，也不会想到底是要见不见，啊，不会去执着。这时候自然而然佛会现前。好，所以我们会见到佛，哦，真的见到那个是在非常诚心的状况，而你不执着的这份心的状况下见到， 那这种状况在一心不乱之前如果会见到，那是你业障消到某一种深度的，你要非常自诚，而且不会常常有，偶尔可能会有一下，偶尔好。那一心不乱之后，我们自然就心就很自在了。好，但是呢，在一心不乱之前会见到的佛，绝对不会常见到。佛陀不会，绝对不可能让你去，会让你去执着。适当的时候，关键的时候，或许，好，就会让我们起信心，好，那我们会见到佛像。好，但是绝对不会让我们去执着的。所以，如果你常看到佛哈，那你就要留意了，就要小心了。好，很多人他会有这种啊，师父啊，我怎么常看到佛像在哪里哪里？那我说，那你最好你就专心念阿弥陀佛，你不要再想什么，不要想到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师父啊，我一天到晚梦到什么？好，这些呢都要给他放下，都要放下。你看，我们三千大千世界，人生就是一个梦了。啊，梦里面的梦，干嘛还要执着呢？啊，懂这意思吗？人生本来就是个梦，啊，我们要求这梦赶快醒来。啊，这梦里面又做一个梦，不要去想它了，哦，不要去想它了。你要能够去极乐世界比较重要。好，我们来看109页。啊，倒数第四行啊，继续看下去。这一段是给弘一大师的一封信。啊，这一段是给弘一大师的信。啊，关中用功，当以专精不二为主，心果得以自有不可思议感同。于未依之前，切不可以造妄心先求感应。一心之后定有感通。好，这地方就在延续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弘一大师想闭关，就是请示啊，请示这个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所做的开示，说在闭关中用功，关中用功就是闭关当中用功，我们就要以专精，专精什么？念佛，不要再庞杂太多功课啊，专精不二为主。如果心果得意，我们内心如果真的得到一心不乱了，那自然有不可思议的感通自然而现前，那是自然本来我们就有的。好，在未依之前，在没有一心不乱之前，你也切不可造妄心来求感通求感应。那么一心之后定有感通啊，感通则心更精一，就是在一心之后那个所产生的感通，而这个感通又可让我们心又更精一啊，更一心不乱，更深入的一心不乱。所以底下所谓明镜当台欲行实应，云云自比欲有何色。好，这句话就是说这个镜子在啊，我们这个本身这个镜子遇到形就映出来，遇到外面有这个形状，任何形状映出来，云云自比就是它就是它，与我何色，不会影响我啊，不会影响我。心为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好，这是对弘一大师的开始。如果心没有一心不乱，而要去求感通，而要切求，就是一直很想求，这个是很危险的事。这个求感通之心是修道第一大障。这个我有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人。遇到这样子的人哦，经常有时候会这样的人，通常都有狂妄心蛮重的。好，那个心总是 觉得啊他很厉害啊，很厉害，但是这就很危险了。好，我们来看110页啊。近来人每每好高骛深，稍聪明便学禅宗、相宗、密宗，多多将念佛看得无用。就是现在的人呢，好高骛远。你比较有聪明的时候，你就学这个禅宗、相宗、相宗的法相宗啊，像谈唯识啊，啊，很多教理。密宗啊，我们这个我们知道，而常常将这个念佛法门看得好像没有用，是老菩萨念的。上次有一个韩国的出家人来我那里啊，我好奇问他一下，我说你们韩国有没有念阿弥陀佛？韩国出家人 啊，我说你们有没有净土法门？他说有啊，不多了，但是有。然后他补充了一句，他说念佛呢是要往生要极乐世界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念啊，意思是啊，身体很好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要念佛，他们觉得念佛是要去极乐世界的事，所以呢他们现在平常是不念的啊。这个就是很大的错误的想法。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你越念越长寿啊，这是真的。你看广净老上到几岁往生啊？96岁啊，96岁。很多人因念佛之关系而度化掉了一些劫数的时候，如果他念得很深，这有一些劫数他能够度过了，还活得又更久。好，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要往生的时候才需要开始去练，然后练佛的人就觉得好像练佛人就是要啊，意思是他在等的死，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看阿弥陀佛48大愿里面就有一愿，现身念阿弥陀佛，如果你到专精，今生就可得证啊，一人、二人、三人，啊，这个证到无生法的，绝对是可以，今生哦，不用等到去极乐世界了，今生就可证到无生法。所以这个念佛这个法门呢，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啊，它广可无限广，深可无限深，啊，好，我们来看第二行。彼子之禅家机语之玄妙啊，禅宗啊，禅宗机锋的对话很玄妙。很多人呢他比较聪明，他就很喜欢这种玄妙的感觉。相宗呢法相之精微啊，谈到唯识哦，这个就真的有的谈了，谈到唯识就真的有的谈了哦，这是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名相，唯识的名相是非常多的啊。那讲的也是分析的很深，精微。密宗威神广大，啊，密宗他依着本尊之加持，如果啊，这个他修到某一种深度，他的确啊，是有很大的神通。但是呢要修密宗呢它是有次第的，好，底下会谈到。而不知禅重到大彻大悟地位，若凡惑未尽，则依旧生死未了不了。好，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禅呢，你纵使到大彻大悟的地位，我们的见思惑、凡惑 凡祸是我们私祸，私祸没有尽，你依旧生死没有了，很多一些，而且见解如果没有对啊，那也一样，生死未了，你回来就是危险的，连出国都没有。我们前面有讲到，这已经有非常多的例子。相中不破尽我法二字，这众明白种种名相，如说实殊宝，就有何意？相中，如果我们在这个法相中上深入各种教理，如果你没有破我法二字啊，这个法执跟我执，如果我们没有去破净这两个执着，那你纵然明白各种的名相，你还只是说食俗宝。说食俗宝就是这个东西很好吃，但是吃不到，属人家的宝，但又不是你的宝。那究竟有什么利益呢？有什么帮助呢？对你没有帮助啊，你属人家的宝，好，然后说这个东西好吃，但是你又没有实际去吃它。所以我们这些教理，我们又没有实际用到身形，谈玄说妙，好，那这样子对我们是没有究竟帮助的。密宗虽云现身可以成佛，然能成者绝非薄地凡夫之事。印光大师认为，密宗啊，他虽然现身可以成佛，可是呢，能够成的绝对不是薄地凡夫你能做到的，真的能够达到那个程度的，不是我们一般的凡夫能做到的，一般凡夫是没办法。凡夫妄生慈想，所以我们这一般的凡夫就不要去想这个了。如果你妄生慈想的话，这着魔发狂者十有八九，这时候很容易着魔发狂，十个有八九个。是以必须专制于念佛一门，为千稳万荡之无上第一法则也。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专制在这个念佛法门，那才是真的稳当无上第一法门啊，无上第一之法则。这个着魔发狂哦，很危险，很危险。如果密宗没有按照次第哈，他那个本尊加持啊，他一直祈求本尊的加持，祈求本尊的加持。那这时候如果你的身心啊没有达到啊通身放下，没有对空性有深透彻之了解，一直在祈求本尊之加持，那到底谁来加持你不知道，你如何分辨呢？谁来加持你啊？好，那来协助你的会是谁呢？是哪一种护法？是真的佛教护法吗？还是哪一类的鬼神众？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分辨的，没有办法的。而且有一些感应，你就哦，我很有感应了。如果他供一个什么护法啊，那个像虽然是那个像，可是来的是哪一个鬼神，你也不知道。所以一直供他，一直供啊，你也不知道是供的是什么。然后供呢也很有感应啊，我想要苹果，明天就有苹果送给我了啊，我要想要什么，哎，就有一个什么啊。那这个是这时候反倒会有点危险，这就是很危险了，因为一切不可知，你之间又没有稳，身心的执着也没放下，求感应求神通，这时候到最后就是着魔发狂啊，着魔发狂。这个我真的，我出家到现在哈，二十年头，看了不少人，好，看了不少人，所以这个是印光大师语重心长之话，语重心长，真的语重心长。 啊，我也常常有时候跟人家谈到这个，我也会语重心长，心里会无限的那种感慨心，觉得现在修行走这条路要走得稳当真不容易，真不容易。你要遇到好的善知识，好的善知识已经很少了，你要再遇到又更不容易，遇到又能听话又更不容易，听话又能够持久也更不容易。啊啊，持久，你如果真的能够持续很久，哦，那就稳当，那就稳当。所以我们还是赶快老实念佛，老实念佛。去极乐世界，你很多善知识的。我又常常讲，我常跟大家讲，我不是善知识，我是介绍你有更多的善知识，那就是极乐世界的诸大菩萨，那里呢有很多善知识，你去那里绝对没问题的。好，我们来看啊，倒数第五行啊，下面啊，110页，如其天之聪明，不妨研究性相各种。人须与净土法门而为一归，殊不知有因无果。这里就讲，如果你天资聪明，很有慧根，当然不妨研究一下一些道理。好，即使中观为识各种，你也可以研究。可是呢，教宗好你的。教理上可中的啊，各个派别没关系，但是以信徒净土为依归，仍然要以净土法门做依归，这个很重要。如果以净土为依归，你不管读大经大论，最后所有功德都回向去极乐净土，没有障碍，那就是以净土为依归。好，那这样子就不会有因无果了。你中了这个啊，在修行上就比较会开花结果，啊，比较在今生啊，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利益。至于了生脱死之妙法，做口头活计，莫有得其实意也。如果我们研究各宗各派，而没有以净土为依归的话，常常把佛陀在教理上讲的了生脱死的这件事情挂在口头上啊，挂在口头上，那这样子你也是没有办法得到利益，一样是说这个食物好吃，吃不到没有吃，数人家的宝啊。我们看下面。必须要主敬纯诚，对金像如对活佛，不敢稍存怠忽。这里呢是讲我们对金像要尊敬恭敬，主敬纯诚，就好像对佛他真的活在我们前面一样，不能有稍有怠忽之想。我们对这个佛像哦，真的要把它当成真的佛在前面，好，当成真的佛在前面。我常常劝人家家里要有供一尊佛像，真的比较好。你每天呢，能够看到像，啊，看到像，然后呢，这个佛桌上，啊，要能如果摆的这个课诵本封面上都有写，啊。对金像要如对真的佛在前面，如面佛天，好，就好像真的面啊，面对着佛，好，我们不要稍存怠慢。你买的水果啊，你煮的素的菜就可以供，就常常供佛。这样子的话，常常的这个修福修慧，你有一个佛像在哈，修福修慧是更会提醒你修福修慧，即使是简单的一个佛像。好，我们来看，数计随己之成大小而得浅深诸利益也。那么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要看我们的诚心的大小。 尘身你感受到就是身，如果只是一点点尘，很多事情是挂在嘴巴上，那这样子得到利益就浅。至于根基钝者，且专研究净土法门，果真信得急，守得定，决定现身了生陀时，超凡入圣。就是如果你根基比较钝，那就专门研究净土法门，不要再想太多了。如果你在这时候还能够信得急，真的信得深入，守啊，能够守住这句佛号，这个安住在这个法门，那这样子决定就能够了生脱死，现身今生就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好，我们看下面111页了，教彼深通经论而不实行净土法门者，其利益系地天地悬殊也。好，这个比较这个深通在经论里，而又不走净土法门者，这时候啊，我们这个根基钝的人，会根基钝的人反倒啊，跟这些深这个很聪明天资聪明深入在经论里，可是他却没有往生净土者，这两个利益是天地悬殊。先天地悬殊啊，钝根器老实念佛者，反倒比立根器通经论可是没有念佛啊，反倒还比他更深啊，有如天啊，天地悬殊啊，这差别太大了，差别太大，利益差别太大。老实念佛者哈，那真的是利益太大了。我常常看到这个老实念佛人哈，心里有那种无限之欢喜。看到念佛人有无限的欢喜，尤其是那种老实的，好老实的，要老实的下去，老实的下去就不容易了。好，我们来看，如上所说，无论什么资格。最初先下这一味药，哪一味药呢？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一味药。则无论什么邪执谬见我慢放肆高推甚进下列之居等病，由此一味阿伽陀万病种子之药，无不随手而遇。这句话是说，我们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现代的众生啊，不管啊是什么样根器，好，总是都是哩哩啦啦的，好，我们就是很多身心都很多问题，有的是邪执谬见啊，就是执着在一些啊邪执邪见，我慢放肆啊。我慢又很高，好，然后又很放肆，